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平时经常会写点东西啊，比如说做宣传推广工作的可能经常写一些营销文案，做自媒体的经常要写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还有单纯喜欢写作的时不时写一些小说呀短文呀等等等等。但很多时候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写出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 AI 工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便是一款可以帮助我们写作的 APP，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手机都能做什么？
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
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vivo。 那么在上个月也就是10月份， vivo 发布了 X300 系列，有两款机型，分别是 X300 标准版还有 X300 Pro。 然后当时他打出的一句标语就是蔡司两亿大小王，也就是两亿像素。然后呢，标准版给到的是两亿像素的主摄，而 Pro 给到的是两亿像素的潜望式长焦，而且都是三星 HPB 传感器。那么现在呢，官方预热说 vivo 接下来会有一款 Y 系列的新机，也就是 vivo Y500 Pro 也将会采用两亿像素的传感器。当然说到 Y 系列，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定位相对较低啊，是入门级的机型，但是别慌，因为这一次 Y 系列确实也有很多方面有比较大的提升。那 vivo 的 Y500 Pro 将会在11月10日发布，官方宣称将会首发两亿像素旗舰级主摄，注意前面有一个定语是档位首发，也就是我同价位当中我是第一个能够搭载这个两亿像素全新主摄的，而且呢还将给到 6.67 英寸的 1.5K 屏，并且后盖是玻璃材质的，配备7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 IP68 IP69 的满级防水，首批搭载全新的橘子6系统。然后它所使用的这颗两亿像素传感器是三星的 HP5 啊，那么这颗传感器可能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因为在今年前段时间发布的 OPPO Find X9 Pro 的潜望式长焦也是这一款，而且据说多家厂商都买了，所以后续可能会看到很多机型的主摄呀、长焦啊，采用的都是同款传感器啊，所以预计接下来大像素传感器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那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啊，众多的新机而且众多的旗舰新机都纷纷的发布，然后呢基本上搭载的都是两款处理器吧，一个是全新的高通这边的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另外呢就是联发科这边的天玑9500，这是目前的两大最新的旗舰处理器，而且基本上大家都是发布了一个标准版一个 Pro 版，所以接下来各家到明年初或者年底，就是更早的话的就是年底啊，还都有各自的大杯，比如说小米这边有小米17 Ultra， vivo 这边有 vivo X300 Ultra，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这个 Ultra 新机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Vivo 的 X300 Ultra， 据说它正在测试一块 2K 大直屏，然后这个屏幕尺寸呢是 6.8 到 6.9 英寸之间的，依然是后置三摄，并且呢三颗摄像头全部升级，而且有可能给到行业首个双两亿影像方案，也就是说它的三颗摄像头当中有两颗是两亿像素的传感器，那么肯定就是主摄加长焦了，因为现在潜望这个超广角一般都是5000万像素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主摄和这个潜望式长焦这个是现在卷影像卷的两颗镜头啊。那么这个是 Vivo X300 Ultra 有可能给到双两亿摄像头，然后小米17 Ultra 的话呢有一个消息就是大概率会提前发布，因为我们知道往年的话 Ultra 会在第二年发布，就跟标准版 Pro 版相比的话它会在第二年发布，但是现在有各种爆料指向小米17 Ultra 有可能会在今年的12月份发布，而且不止一款，应该有两个版本。那么外观方面，小米17 Ultra 和这个17 Pro Max 相比来说没有太多的差距，除了影像模组变成了大圆之外，其他的基本一致， 6.9 英寸的极窄四等边直屏，不过分辨率应该会给到 2K， 因为这一次的小米17和17 Pro Pro Max 都是给到 1.5K， 不像往年一样给 2K 屏，所以这个 Ultra 应该会给到 2K 屏。那么长焦方面，小米17 Ultra 会延续两亿像素的方案，传感器呢会用上一颗全新的，并且支持多焦段无损变焦，处理器不用怀疑肯定还是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那么电池的话呢会相对小一点点，6800毫安时左右，然后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啊。虽然大家看到在10月份以及9月底发布的这批旗舰，他们的标准版 Pro 版电池都挺卷的，可能都是7000毫安时7500毫安时，但是接下来他们的各家的 Ultra 版机型大家不要有太高的期待，不是说 Pro 已经是7500了，那么 Ultra 是不是给8000，这不可能啊，因为 Ultra 卷影像，而影像模组在这个机身当中需要占据充足的空间，所以留给电池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型的大续航的，那肯定是从它的 Pro 或者 Pro Max 或者标准版当中去选，而不用考虑 Ultra。 Ultra 适合哪些朋友去考虑呢？就是我对影像有着更高的追求。那么今年的小米17 Pro Max 是5999元起，那17 Ultra 不得6999元起吗？反正一句话总结就是核心配置，我说的是小米17 Ultra 啊，核心配置全面对标小米17 Pro Max， 但是影像会进一步提升。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加，那么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一加发布了两款新机，分别是一加15和一加 S6， 然后这两款手机分别搭载的是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以及去年的旗舰骁龙8至尊版。那么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一加 S6 系列还有一款 Pro Max 机型即将发布，那么一加 S6 Pro Max 大概率首发骁龙8阵5，这是一颗目前还没有发布的全新的处理器啊。安兔兔跑分突破330万分，内置不低于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然后这个是一加 S6 Pro Max。 当然说到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肯定有人会想，目前市面上荣耀 X70 的电池应该是最大的8300毫安时，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机型打破它的记录呢？那你看一加 S6 Pro Max 都给到8000了，你再增加个8400，是不是这不就打破记录了吗？所以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既然叫 Pro Max， 所以呢它的屏幕大概率要比一加 S6 标准版要稍微大一点，因为如果屏幕大了机身就大，机身大了续航就大，所以这个才是 Pro Max 这个 Max 的一个意义所在啊。这个是一加 S6 Pro Max 暂定12月份发布。那么此外呢， OPPO 也有一款 Pro Max 机型，那就是 OPPO Reno 15系列，除了标准版和 Pro 版之外呢，最新消息显示还有一款命名为 Pro Max 的新机。那根据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一次的 Reno 15 Pro Max 最大的亮点就是影像能力，会给到后置三颗主摄，首先三颗摄像头和主摄是两亿像素的三星 HP5，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OPPO 的 Find X9 Pro 不是也用到这颗传感器了吗？那好， Reno 15 Pro Max 将会用到这颗全新的两亿像素的三星 HP5 传感器，此外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长焦以及广角镜头。 那么前置摄像头也达到了5000万像素，电池容量大概率在6500毫安时左右。此外呢，将于明年发布的 OPPO Find X9S 小直屏也有了新的消息。那么既然是小直屏，所以它的这个屏幕尺寸没有那么大啊，6.3英寸，而且依然是 1.5K 的分辨率。搭载的处理器要么就是天玑9500，要么就是到时候更新的9500+。然后后置影像，3颗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工程机目前是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的，也支持无线充电。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荣耀的500系列啊，现在这个设计图也曝光了。因为荣耀的数字系列也是一年更新两代，所以说在年底也还会发布这个荣耀500系列。那么从这个设计图来看，它的整体设计跟 iPhone Air 是比较相似的，机身非常的轻薄，正面呢是直屏，背部呢是横向模组，就好像今年突然间又流行这个横向模组了。苹果采用的是横向模组，然后这个小米17系列横向模组，红米的 K9 型系列也是这个横向模组，那么荣耀500系列据说也是啊。那目前来看，荣耀500系列包括标准版和 Pro 版两款机型，其中呢 Pro 版给到的是骁龙8系处理器，后置2亿像素主摄，大概率也是三星的 HP5， 并且全系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再有就是我们知道上一代的荣耀400系列电池非常大，因为当时荣耀400系列发布的时候，它应该是定位相同的、价位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机型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比如说 OPPO 的 Reno 14系列还有 Vivo 的 S30 系列，跟他们一块去比的话，荣耀400系列他们的电池是最大的，7200毫安时左右。所以这一次的荣耀500系列，我猜测电池容量应该会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已经是荣耀主打的一个特色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荣耀再往前走一代，荣耀300系列的时候那个电池就很小，然后当时就被吐槽，我记得是5300毫安时吧。然后等到这个荣耀400系列的时候，电池蹭一下就起来了。因为对于荣耀来说，它不是没有大电池，它只是当时没有给用。所以现在既然无论是荣耀的哪个系列哪款机型都在主打大电池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荣耀500系列电池我觉得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啊。好，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un。
闯一闯 Tomorrow 是逞强，让我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玩游戏。
一军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我们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一朋友他的名字 Doro 吧，他说需要一款续航能力强、稍微坚固、拍照功能好点的折叠手机，男士使用，预算4000元左右，麻烦能推荐2到3款吗？没有，这个预算太低了。首先呢，大折叠的续航普遍不行，因为受限于机身内部空间，所以它肯定不如同一年甚至是上一年发布的直板机的续航表现那么好。但是相比于大折叠这个类别来说的话，发布时间越晚的肯定这个续航相对来说会比上一代更持久。但是今年的大折叠只有Find N5、荣耀 Magic V5 以及 Vivo 的 X Fold 5，但它们的价格都在7000-8000元以上啊。而且就算你选上一代的，比如说OPPO 的 Find N3 或者说 Vivo 的 X Fold 3，那个价格在4000元左右应该也是买不到的。还有朋友问到红米 Turbo 4 Pro 怎么样，这个同价位相比的话很厉害，因为它给到的是很好的性能，包括续航快充都非常不错，唯一的短板就是影像，但这个也严格来讲不算短板，因为它所侧重的就没有影像这一块。你想想它这样的价位，别的都给你了，影像再给的话，它也不可能说就是1000-2000这样的一个价位，那可能就直奔2500以上了。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就是1500左右，而且对于性能有要求，对于影像无所谓，Turbo 4 Pro 可以。但我说的无所谓也不是说它就不能拍照啊，只是说它肯定不如2500、3000、4000、5000的机子拍照那么好，也能用，就是说这个功能它是有的。所以预算1500左右，对于性能有要求，这款可以入手。百度人说能否推荐一款免费的 PDF 转换软件，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的，有一个叫 I Love PDF， 它的那个官网，注意啊，是它的那个官网是免费使用的，而且速度非常快。当然我也推荐过 I Love PDF 它的一个 APP 也有，但是现在有朋友跟我反映说 APP 现在开始收费了，但是我试了一下那个官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官网怎么找，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 PDF 这3个字母 PDF， 就中间不要有空格啊，你直接回复 PDF， 然后你把这个网页地址复制一下，复制到电脑上，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它的官网直接去使用了，也不需要登录什么的。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听从之前我的这个介绍，自己会去网上搜索 I Love PDF， 因为我确实也说过你只需要在百度里面搜 I Love PDF 就能找到它的官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去检索 I Love PDF， 它会出现一堆看起来每一个都是官网，很多朋友就不太了解，就直接点第一个进去，然后发现怎么是收费的呢？因为那不是我推荐的官网，它这个官网就很多网站就是比较有迷惑性啊，仿造人家，但其实不是我说的这个网站。所以如果你想使用免费的 PDF 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你就听我的，去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3个字母 PDF， 然后里面有一个官网的地址，以这个为主啊。其他的你自己搜的，你说它不能用，你推荐的不靠谱，那跟我没有关系啊，我推荐的网址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还有马小说想问一下，现在最新款的手机6000元左右哪个推荐呢？拍照好的 嗨，其实6000元左右，今年新发的这一批拍照都不错， OPPO Find X9 Pro、 VIVO 的 X300 Pro， 这两款一定是当下拍照最好的两款机型啊。另外像小米的17 Pro Max、 荣耀的 Magic 8 Pro 也都挺好的，都挺厉害的。拍照这个东西吧，它是具有主观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看到的它最终的那个表现给出的评价可能是不一致的。比如说这个手机拍摄的照片，我觉得色调各方面都很好，但可能你觉得就是差点意思，但是另外一款手机我觉得就那样，但你觉得很好，所以这个是很有主观性的一个事情。这几款新的机型你可以自己去店里面分别试，你拍同一个物体，比如说你拿自己的一个毛绒玩具也好，或者是拿一个颜色比较丰富多彩的一个什么小物件，你带过去分别用这几款手机拍一下，你对比一下哪一款手机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然后选哪一款就行了。他们的硬件配置都是非常强悍的，都是旗舰级的，都是顶配的，你只需要看你喜欢哪一款的感觉，拍出照的那个感觉就可以了啊。还有天之骄子超这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不是专业人员，对拍照有点需求，不玩游戏，考虑小米17 Pro 还是刚上市的红米 K90 Pro 更有性价比？小米用习惯了。首先我想问一下，你是否知道这两款手机的大小不同呢？17 Pro 是小屏手机 6.3 英寸，然后红米 K90 Pro 就是常规的大尺寸，它是跟小米17 Pro Max 一样大小的。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两款手机的大小是不同的？如果你对于小手机有倾向，那就选小米17 Pro， 如果你对于大屏有倾向，那就选红米 K90 Pro。 这个是首先我们要先确定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配置分析了半天，结果等看到这个时机的时候发现啊，这个手机这么小，这个手机这么大，那我们前面的分析就相当于没有意义。所以你先确定你想要大屏还是小屏。另外如果说你选大屏和小屏都无所谓的话，我们考虑另外一点。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所提到的拍照，你说你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对拍照有点需求，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上那个小米17 Pro， 咱们选 K90 Pro 就足够了。因为今年的 K90 Pro 跟之前的红米 K 系列相比的话，它的提升也非常大，它史无前例的给到了潜望式长焦，而且它那个主摄也非常不错，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红米 K90 Pro 啊。而且呢红米 K90 Pro 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我刚刚提到它是一款大屏机型，它跟小米17 Pro Max 是同样大小的机身大小的，所以相比于小米17 Pro 来讲，它的电池更大，续航更好，而且这个其他的方面两者基本一致，比如说都有不错的这个屏幕素质啊，都有挺快的功率的这个充电呀，包括一些外围配置方面。而且 K90 Pro 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音响，因为这次联合 BOSS 嘛，所以说它的这个音质表现可能是目前所有新机当中表现最好的。但是有一点，我刚才只是顺从你的说法说到了这个红米 K90 Pro Max Pro， 但其实它的全名叫 K90 Pro Max， 因为今年的 K90 只有两款，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 Pro Max， 所以你说的这个 K90 Pro 应该指的是 K90 Pro Max 啊，我个人推荐你考虑这一款。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就可以了。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啊。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就可以了，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咱们可以成为好友啊。平时没问题的话咱们可以互不打扰啊，当你有手机方面的一些个不太明白的地方想向我咨询的话，可以来直接给我发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那么我在看到之后呢会尽快的来回复你。 另外咱们还有手机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那么大家平时也可以在群里面多多交流，功能上不太明白的，操作上不太懂的，可以跟群友来互动交流啊。那想入群的朋友也是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范文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一个人生活》。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羽绒服呢该准备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北面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长款和短款都有啊。像之前我们其实推出过这款羽绒服，当时呢很多朋友抢着买，但是后来呢厂家 调价了，就是把那个价格又涨了一点，所以当时犹豫没下手的朋友就一直问说什么时候能再搞波活动呢？那最近我们反复跟厂家又进行了沟通协商，终于把这个价格又给拉了回来，限时直降200元。那你像原价799的这个短款现在只要599，而原价999的长款现在只要799。不管是长款还是短款啊，都是男女同款的，而且尺码非常齐全，像你不管90斤还是190斤都能穿。它这个号码呢是从 XS 到 2XL，然后颜色也非常多，主要是短款颜色多啊，短款有13种颜色，长款的话就只有2种颜色，非常经典的黑和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链接。一呢，我们可以在图片上看一看这个羽绒服长什么样子。二呢，就是在羽绒服的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只需要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到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进入到这款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的商品界面，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北面的这款羽绒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价格，相信大家对于北面这个品牌非常熟悉，大牌子年轻人都很喜欢，而且他们家的衣服都挺贵的，更别说羽绒服了。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平时售价2000多块钱，但是在济广优品商城599元能够买到它的短款，799元能够买到它的长款，这个就非常划算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天气只能是越来越冷，这已经是抄底价了，库存有限，想入手的朋友要抓紧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款羽绒服的保暖性做得非常好。跟大家科普一下，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呢，常见的有两种，分别是鹅绒和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呢肯定也就更贵了。像今天推荐的这款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含绒量达到80%以上，而且使用的都是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还有蓬松度最高达到700，那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呢就更强。哪怕你洗过很多次，穿了很长时间，它的保暖效果依然不会大打折扣。此外就是这款羽绒服的外层面料采用的是独家工艺，能够做到抗污、防水和防风。你比如说冬天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溅在身上不好洗，你稍微拿那个湿纸巾一抹，它就没了。遇到下雨、下雪天，也不用担心羽绒服会湿。再就是大早上骑单车，也不用怕了，因为它的防风性做得非常非常好。跟其他材质的这个羽绒服相比的话，要更暖和，做工也非常好，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要担心钻毛的情况。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抄底价了啊，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北面这个牌子的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两款，一个是长款，一个是短款，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呢从 XS 到 2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3种颜色可选，像奶白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等等都非常好看。长款的话呢就只有黑白两款经典颜色，大家可以去进入商城先去看看那个图片。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不光是好看，含鹅绒量高达80%以上，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而且还防风、防水、耐磨。关键是价格便宜，刚才也提了嘛，日常它的售价都要2000多，但是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简约短款只需要599元，过膝长款也只要7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两张图片啊，其中一张图片呢是短款的链接，另外一张图片是长款的链接。这两个图片的右下角都有二维码，我们把图片点开之后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进入到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了。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平时经常写东西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做宣传工作的、推广工作的，你可能要写一些营销文案啊，如果说是做自媒体的话，可能没事得写写小红书啊，写写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单纯就喜欢写作，时不时的会写一些小说，写一些文章啊。再或者我就是自己平时发朋友圈，那你每次写完朋友圈的文案之后，肯定也会修改一下、润色一下，对吧？但很多时候呢，要么就是写不出来，要么写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 AI。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 AI 文案的 APP， 名字叫做美图秀秀。没听错啊，确实是美图秀秀。大家可能说这不是修图软件吗？对，但是美图秀秀现在它的这个版本当中增加了 AI 文案的功能。我告诉大家怎么找啊，你进入到美图秀秀的首页之后呢，在底部你看一下，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我们点进设计室的这个界面里面，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各种功能，其中有一个按钮叫AI 文案。我们在 AI 文案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大类，分别是自媒体、日常写作、文案去重、微信营销，还有电商必备。那每一类底下呢，又有两三个更为具体的分类。你比如说自媒体，自媒体下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媒体文案、灵感选题、文案加 emoji。然后再比如说电商必备这一块，那它包含商品介绍、商品取名、宣传口号这样的一些功能。接下来跟大家举例介绍一下啊，我们先来说自媒体，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平时没事的话，确实经营着自己的账号，那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在选题和内容写作上，所以在这个自媒体这一块，它提供了灵感选题和自媒体文案非常贴合的这样的两个功能。比如说你想写一篇跟咖啡有关的文章，但现在你实在不知道该拍什么、该写什么，没有方向，那好，我们就可以先点击灵感选题，然后在输入框里面根据提示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其实关键词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方向，一个是目标受众，你把这两块写明白了，那咱们就可以简单写上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咖啡。目标受众是什么呢？好，我这篇文章或者说我这篇视频目标受众是上班族，那你就可以写上班族，然后点击底部的开始生成就可以了。大概也就是不到十秒钟， APP 就给出了十个选题，我给大家读几个啊。第一个选题叫做五款办公室必备咖啡，让你工作日精神百倍。第二个选题叫咖啡挑战，七天不重样的上班族提神秘方。第三个选题叫上班族的咖啡日记，记录我和咖啡的日常故事。第四个选题咖啡冷知识，你知道这些咖啡背后的小秘密吗？再说一个，第五个咖啡时间，上班族的午休仪式感，一杯咖啡如何改变心情。后面五个我就不念了啊，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所以你看到这些选题，是不是瞬间就有了方向了？我们只需要从中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就可以。而且在输入框的左下角有一个润色功能，我们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润色。当我们点了润色之后呢，它底部会出现不同的风格设定，比如说正式、生动、幽默、口语化，你是哪种风格的，你就可以让它生成对应的风格。在我个人体验的时候，我点了那个生动，然后点了生动之后，上面这些个那个语言风格就变了。你看我刚才读的第一条那个选题叫什么，叫五款办公室必备咖啡，让你工作日精神百倍。那我根据风格设定，我选的是生动吧。好，润色之后变成了五款办公室咖啡神器，喝了秒变职场达人，老板都怕你太拼。你看是不是更生动了？还有第二条，第二条原文是什么呢？咖啡挑战，七天不重样的上班族提神秘方。那么经过它润色之后变成了咖啡大冒险，七天不重样，拯救你的上班灵魂，提升效果堪比冲天宝。所以这个功能真的很赞啊，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语言风格让它去生成相对应的，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别人一看就是哎，这是 AI 文案，不会，因为这个语言风格都是你自己的。好，那有了选题了，接下来就是内容创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自媒体文案，输入主题以及你想要的内容方向就可以了。那咱们还是以咖啡为例啊，比如说我想拍一个这个片子，主题呢就是咖啡对于上班族的重要性，那好，我把这个主题输入进去，内容方向呢就是咖啡的提神功效，好，输入进去之后底部 让你选择你想要的字数。比如说我这条文案不想太长，100字足够了，或者说我想要200字、300字，你选择你要的那个字数就可以了。好，生成之后不仅有标题、有正文文案，还带着话题标签，并且连 emoji 表情都给配上了，这个真的特别绝。好，刚才咱们举的例子不是主题叫做咖啡对上班族的重要性，内容呢是咖啡的提神功效吗？生成之后标题是这样的，咖啡等于上班族的续命水，问号，打工人离不开的提神神器，这个是它的标题。然后大家看正文啊，宝子们上班困到点头如捣蒜，键盘敲着敲着就梦游周公，这时咖啡简直是人类的之光，一杯下肚，瞬间从行尸走肉变回社畜超人，老板看了都直呼卷王，今天唠唠咖啡咋给咱打工人强行开机。这个是开场啊，底下那个正文又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叫专注力拉满，第二部分叫效率开挂，第三部分叫体力续航，第四部分叫代谢加速，每一部分都会有几句话来描写咖啡的功效，对于身体的或者说各个层面的一些影响，那么最后还有一句总结，不过别贪杯哦，喝多可能心慌手抖，甚至被同事吐槽咖啡因上头，你今天喝了吗？来聊聊你是美式党还是拿铁派。就你看最后他把那个互动都给你引出来了，这不就是吸引大家去评论区这个多留言吗？然后底部还有那个标签，因为有的时候发视频的时候或者说发文章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想给我们的这篇文章打上标签，标签打得越准有可能数据就越好看，他给的标签就是打工人必备咖啡因续命办公室生存法则提神黑科技健康办公小心机。哇，真的妥妥的小红书文案的风格啊。你想想如果说让我们自己写一篇，从选题到内容没一个小时应该是完成不了的，但是你交给 AI 5分钟就搞定了，而且如果说对内容不满意还可以让它不停的润色修改。所以平时经营小红书的朋友们啊，可以试试这个功能，因为确实可以提升效率。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电商必备，就是说做电商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它包含商品介绍、商品取名、宣传口号这三个非常具体的功能。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产品想给这个产品起个名字，咱们就先可以取名嘛，那么点击商品取名，输入是什么产品有哪些特点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产品是精华水，然后这个精华水的特点呢是黑色玻璃瓶、酵母菌复合物、护肤优秀，那好，我们把这些话输入进去之后，它最终就可以给我们生成一些名字，给大家读几个它生成的啊，神仙露、天籁之露、醒肌露、黑钻精华、炸弹水等等等等，你就选去吧。再比如说如果你的产品是巧克力饼干，特点呢就是你是用桶装的，并且这个桶上印有星球图案，味道呢香甜口感，那你就可以把这些输入进去，最终它给我们生成的名字有奇妙桶、星球桶、甜蜜桶、星空小饼、巧脆宇宙，真的很赞啊。反正让我自己想的话，我绞尽脑汁想不出这么多的名字。那好，我们有了商品了，也有了名字了，我们肯定还需要再想一句标语，就像当年很多广告语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因为真的太响亮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什么什么你是不是瞬间就知道了，怕上火喝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不是也知道，什么什么山泉有点甜，这些口号真的很响亮，因为足够响亮所以我们才能记得住，产品才能推出去，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给自己的产品想一个广告口号，依然只需要输入名称和产品特点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的产品是黄桃罐头，特点呢就是特别甜，一口爆汁儿，然后你输入相应的内容之后让它去生成就可以了。它给出的广告语有什么呢，尝一口爆汁儿黄桃仿佛置身于桃园之中，还有罐头里的黄桃美味的代表，就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去想的话，估计抓破头皮都不见得能想出更好的。反正时间关系其他的就不那么详细的去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不管你是写文章做电商还是自媒体应该都可以带来很多帮助。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每个人有40次的免费使用次数，超过了可能就得购买会员了，所以说适合偶尔使用的朋友。当然如果说你试用之后发现非常棒，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是否要购买会员啊。APP 的名字叫美图秀秀，对，你没听错，美图秀秀。然后在美图秀秀底部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设计室。我们点击这个设计室之后呢，在这个界面的功能按钮当中有一个叫 AI 文案，点开就可以了。